什么都对了。慢慢慢慢的，诗歌也不大唱了，都用短歌了。因为所以因为你现在还有人，所以他们说有的基督徒还唱诗歌，不光唱诗歌，一唱就是七节八节。那么这个年轻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。所以慢慢这个潮流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圣经为什么有以斯拉记、有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，就给我们看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神的见证。要不要维持下去？神的见证到底在谁的身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旧约神的见证是在那些渔民剩下的百姓身上，新约乃是在得胜者的身上。你现在不可能再指望，你就不可能指望全体了，他们都散去了。那么甚至于两个支派你也不能，两个支派虽然他们曾经有一度非常热衷于神的见证，现在一碰到世界了，他们算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慢慢就忘记了，所以根本也不要回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我们就有了以斯拉记、以斯帖记跟尼希米记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的，你觉得最少还有5万人，神他的灵啊，被神的灵激动，结果他们回来了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愿意重建圣殿，然后重建圣城，最后呢？我们知道重建伯利恒，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把弥赛亚就带回来，神旨意最后就成功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回来，为着他们自己没有理由回来，因为他们的前途根本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回来的祭司啊，在回来的以利未人呢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是很少，只有几十个人啊。那为什么利未人不回来呢？因为你知道，他们回来的话，他们没有产业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中间根本没有产业，神是他们的产业。但是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可以做生意，他们只要不回来，根本跟那个原则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当然他们就不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会发现说，如果你维持神的见证，你还希望看见人山人海的情形吗？如果维持神的见证，为着教会的单纯，见证的单纯，你看见现在只有一些少数的人，神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当你读到以斯拉第二章，你看以斯拉第二章很有意思，它不是家谱啊。在这里你看见凡是回来的一个家一个家，神把他名字都记下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以斯拉第二章不是生命册，以斯拉第二章是纪念册。神手里有两本书，一个是生命册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名字都在上面。但是请记得，所有那些愿意为着主的见证，为着主的旨意，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，神都记得他们。这就是以斯拉第二章，你去读好了。所以当你读完以斯拉第二章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，神果然把一些人带回到耶路撒冷。那当然，请记得以斯拉记所讲以色列人回来有两次的，一次是老一代的回来，第二次是年轻的像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回来。那么第一代回来的时候是所罗巴伯他们，这些人回来有道理，因为他们见过圣殿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后来看见圣殿立根基，他们都哭了，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这些人到底念旧，这些人到底想念他们的故乡，趁着他们还没有完全老迈以前，你看已经70年了，不要忘记啊。所以这些人他们被掳，大概都是可能被掳，可能还是几岁的孩子，他们可能还被妈妈带到圣殿附近看过。但是现在你看见他们已经什么，已经过了70年以后回来，他们现在都是垂垂老矣。那么当他们看见圣殿的时候，有的人他们就哭了。他们回来我觉得还有道理，你能够懂得他们做到底对于耶路撒冷有情感，他们对于神的旨意有情感，到底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。但是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就是像以斯拉，以斯拉根本是生在巴比伦的，尼希米生在巴比伦的，这个以斯帖也不知道生在哪里的，反正根本不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根本就在被掳中他们生下来了，他们对于耶路撒冷没有情感， 他们是听说耶路撒冷的种种，他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，他们怎么发生情感？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对，你要叫年轻的一代对中国有一点的感情，你光讲半天没有用，你哪什么时候带他上万里万里长城，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就着人情来说，你看他们没有理由要回去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神的灵能够激动他们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巴比伦神居然会预备了以斯拉。虽然没有看见圣殿，就像保彼得所说的，我们没有看见他，却是爱他。所以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是神借着他自己的话，你看就激动谁呢？就激动了以斯拉，以斯拉就成为最大的文士。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，第二代你看见以斯拉就回来了，就带着一些人就回来。那么第一代回来是建造圣殿，有没有难处呢？有难处，但是最后二十年之后，圣殿终于建起来了，感谢主。这就是以斯拉记的前一部分。那么你看见圣殿呢，就在原来根基上就重建了。那么等着以斯拉回来以后，他做什么呢？以斯拉回来以后做了两件事。第一，圣经说他是美化圣殿，圣殿是盖好了，现在需要美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曾经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，不错，这是主做的。圣殿已经回到原来的根基了，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啊，圣殿需要美化的。教会建立起来了，教会脱离所有从前巴比伦的错误，但这个教会要长大才行啊。所以你就看见后来神就接着其他的人，像尼西耶利米，不像这个谁啊？像这个像以斯拉一样，然后呢，你看就把圣殿美化了。所以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，那不光是教会回到神当初的旨意，而且现在教会更长进了，生命成熟了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有很多人一直在那争次序的问题，如果教会真的回到神的旨意，这个教会要长进的。你不能光说我的地位是对的，没有什么用。这个圣殿需要美化，为什么需要美化圣殿？要迎接弥赛亚回来，因为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斯拉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为着弥赛亚的来，他美化圣殿。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教会不光是应该要回到正确的地位，而且他应该在生命上有长进，等候我们的主回来。因为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么好了，你怎么得到荣耀的教会呢？圣经说要用水接着道，那个道原文就是 Rhema 就是那个，就是生命的道来说的，然后就能够除去我们的皱纹，除去我们玷污等等的病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以弗所说。那么以斯拉做同样的工作，他就恢复了神的话，而且以斯拉是把整本旧约给我们，所以因为有以斯拉，我们在旧约时候就有了一篇完整的旨意，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，这都是以斯拉做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做同样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神会兴起以斯拉，那把神的话不光启示出来，而且给我们一篇完整的话，就像尼托圣弟兄一样，就像这个斯波克丁一样。你看主不光给他们话，而且那个启示呢，是一整段的话，是完全的启示。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旧约怎么做，在新约教会历史里也是怎么做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斯拉记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。那么尼西米记呢，我们知道尼西米的重点重在哪里，就是恢复城墙，因为城墙破坏了，城墙毁坏了。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代表神的见证，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，是城墙给你华美的感觉。否则没有城墙，你对城没有概念吗？当你远远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我记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，在夕阳西下，太阳余晖的光照底下，那非常非常的美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虽然以斯拉回来了， 他们不光重建神的殿，也美化神的殿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他们更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最后呢，美化了神的殿。那么这是以斯拉做的，但是只有殿不行啊，殿只代表神的同在啊，只是那个实际来说，外面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有神的见证，那就是城墙所代表的。那这什么呢？这就是尼希米做的。所以尼希米回来，神就借着他，就把耶路撒冷城就建了，城墙就建立起来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见证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以斯拉记是恢复神的同在，尼希米记是恢复神的见证。所以这两卷书呢，就这么清楚的，就交代清楚的。那为什么要以斯拉为以斯帖记呢？那有趣在这里，以斯帖记的故事啊，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刚好是以色列第一代回来跟第二代回来的中间，大家明白吗？所以以斯帖的故事就发生在以斯拉诞生了以后，但是呢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那一次以斯帖的事和以斯拉发生很密切的关系。如果那一次在以斯帖的记里面所有的故事发生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以斯帖记告诉我们什么？以斯帖记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以斯帖在哪里？是在波斯帝国。他有个叔叔叫做摩迪盖，从小就带他长大。然后有一天呢，结果没有想到神给他个机会，让他可以进到王宫，最后呢做了皇后。而这个皇后是谁的皇后呢？是波斯大帝国的皇后。那么我们看见过，你如果你一开始读这个以斯帖第一章，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以斯帖他嫁给谁呢？嫁给亚哈水鲁，亚哈水鲁做王，从印度一直到古时统管127省。然后光是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全国的荣华，那么这个是那个整个事情的背景。但是为什么神把这个以斯帖呢带到这个恩典的最高峰？在这么多女子里面，为什么现在这个灰姑娘居然能够飞上枝头变成凤凰？为什么呢？你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为什么以斯帖坐在宝座上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和整个以色列历史有关系的。因为那一次以斯帖记里面所发生的故事，你看见最终是影响了什么？当然就影响了这个以斯拉，也影响了尼希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当以斯帖后来嫁给亚哈水鲁以后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摩迪改呢，人就照顾他，一天到晚就在城，就在这个宫门呢，就在那等着，那么总是照顾他。那么这个是摩迪改跟以斯帖的关系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啊，亚哈水鲁他就特别提拔一个宰相叫做哈曼，让他高举他的位置超过所有的人。那么而且呢，常常把戒指给他，戒指给他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法律，如果你把戒指给谁，那么好了，他就可以代表国王来说话，代表皇帝说话，就是代表国家来说，就变成律法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哈水鲁抬举亚家族的人叫做哈曼，那么让他高过所有人的位置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每个人对他都要跪拜才可以。但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摩迪改是犹太人，他怎么会跪，怎么会拜呢？所以就是他不跪不拜，所以没有想到呢，就伤了哈曼的自尊心。他觉得这么多人都向我都屈服，就是他不肯屈服。那么你知道，这就是人类的通性嘛？你的意志一受伤，你的自尊一受伤，那个是一不做二不休的。所以他不做小事，他要做大事。他认为说毁掉摩迪改是太监的小事，他要毁掉整个摩迪改的权。所以这件事要办到，那要现在办了怎么办呢？他一定要到王面前去才行啊。那么刚好这个王又怕死，又迷信，所以呢，他呢就替他去抽签，抽到签以后呢，那么那一年的12月13号是最好的日子，是个大吉大日。然后呢， 他就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，就说服王。这个王呢，也居然给他。